老师好，这儿的学人呢，是指明心见性的人呢，还是指我们在修学心中心的这个的过程当中的人呢？包括没有打开本来的人？因为他说的呢，领觉，而领觉观照里面的是凛然一觉，就是朗然现前，它是指打开本来的。这儿怎么理解？
你要问老师吗？是吧？
就是问的刚刚杨老师啊。
他这个大标题有没有啊？
有，老师，我再念一下这大标题啊。您那个梁师兄，您就是问嘛，学人每每胆小不敢放手，同是不放下，是以中途忽而生疑，果何法而可求解脱耶？就是说学人常常的很胆小不敢放手，同样是不放下，是以中途忽然生疑，有什么办法呀？有以何法呀可以求这个解脱呀？大概就是学人这个问题。
各位老师，
所以说祖师就在这儿答嘛，其所以中途遗退者，这个指的并不是说单指我们修心中心，我觉得祖师就说就是修行人吧，泛指就是都在修行的人。因为什么？因为现在祖师在这儿不就说了吗，你看其所以中途遗退者，由于是把持待劫，未明放下之理。就是学人之所以啊中途突然生疑，是由于把持的太紧。一开始学人把持的很紧，就是对于这个放啊怎么放啊不了解啊不明了。放到底是什么呀，道理又是如何呀，刚才老杨师兄已经说了啊。就所以说对他刚开始他就是这样。而且这是你如果说针对我们修心中心法的学人来讲，他就你就是中途遗退啊，这个也是啊，在这儿就是你也要看一下，就是祖师开的，祖师在这儿开示也说得很清楚，就下边就说了。而且呢这个答问也是蛮长的，就是祖师刚开始就直接就说，就胆小的这个原因，中途这个忽而生疑啊，不肯修了，就是什么原因。完了之后慢慢都是展开说的。
后边还有对这一问的那个什么啊，
对，
还有呢，
很长，
所以别着急啊。
那是刚开始。
那我们再大概的再过一下吧，看看师兄们有问题的，或者直接上麦，咱们就共同交流一下啊。
他这个问题一共分了四段，这是前面的一小段呢。
老师，这个疑有此这个地方是后面又说既又落二见之对立，这个地方这个疑是指的哪里？这个二见哪个二见？又落二见？
相对立二见。
哦，那这个疑有此，这个疑有此是指的放下吗？这个地方？
咦，我还不知道了，看一下。
我觉得是你又粘上去了，如果你又粘上去了，就落入就二见了。对，咦有此什么？前面主持说了。对，因为
我觉得啊。
啊、
我觉得人家的祖师大理说这领觉啊，只要领觉，人家放心就没事了。如果说你要起了一个后悔、可惜、恼恨。产生这些想法，有这些想法，有了这些个想法，就落入二见之对立了。你本来一觉，不随着这个念走，这就是没事了。你什么？我后悔呀、啊，我做的不好啊，那我不应该这样啊，不都是二见吗？都是对立了吗？哎，这个说明啊，你还未真平，你还不懂平等呢。
好，谢谢。
可是它是句号后边的疑有。
句号后边。
说明前面它是一个完整的句子。
对，前面啊，对，前面说了，老师，嗯，祖师说的很清楚，就是。
我在想这个一一有耻。嗯，杨师兄说的什么？老杨说。
我觉得我说是啊，他这个虽然是句号，我觉得他一一有耻也是针对上面这几句话说的。那里强调的是只一领觉，只要一领觉即放心无事了吗？
对啊。
不必再起一个后悔、可惜、恼恨等见吗？这个就是放手吗？一有此，一有此，指的你有了那些见解，
嗯，
就落入二见了吗？二见不就是说对立吗？就没懂得平等吗？未臻于平等吗？
你说的一是领觉是吧？
啊，对呀，我不是我，我觉得他这个一是祖师指的起了那些见解。
老师，这里应该是亦吧？亦有此种情况，亦有这样的情况，就落入二见对立了。他应该不读一二三的亦，他是亦有这种情况，就落入二见了。
对，我也同意这种，我也同意这种说法。
对，同意这种。
刚才说的说不通了，啊，对，我们刚才没读明白，就以亦有此即落二见对立。好了，
对，
这
有这种情况，对，这种说法很容易。
不是说的一领觉什么什么，不是，
他是一旦有此种情况。
对对对，宋老师说的是吧？
他是一段的意思，一旦有这样的情况。
对，
嗯，对对，
所以这种说法挺好，解释的挺清楚。
啊，魏老师，我问一下，就像我现在是不是修的这种情况？就像这顶说这个。凛然一觉，回头放下就无事了。
不，我们大家不都应该这样吗？就是不放心，以为修行，像有一个什么事儿样的，是吧？你通体放下，有啥事啊？
对对对，今天我一看这个才
老认为我们要修行，有一个是样子，是吧？修行要提着劲儿。修行要精进，精进也是打引号的啊。老是觉得，就是不到家，不认识本来嘛，啊，就认为这个修行可是大事啊。他不知道放下，不就正是修行吗？
嗯，是的，老师，这个在这一放，就是祖师下边讲了就也非常多，也非常非常细，嗯，对。就是修行也在全在乎放嘛，完又解释
他这个每每胆小不敢放手，就是理上可能看了以后，他好像是认可，等到他自己用功的时候，老是不敢放，老是觉得我要修行啊，我要精进啊，我要努力啊，我要怎么样，是吧？
对对，
他心里边。这个事儿提的很，把持的很高，这很紧啊，那就是他不明根的嘛，不明这个放的这个本意是啥，他不知道放根正好和这个和我们的本体啊，它相应相合啊，他不知道这个，哎呀，所以不肯不敢也不会放。
嗯，完了之后下边主持又说，
啊，听魏老师这样说我就明白了，这应该是针对我们所有的学人、嗯、所有的学人，不是说是打开本来的学人，因为我现在就是这种情况，有时候就是把持的太紧，就是没有就是好像放下那种，好像不肯放，就是有这种心态。
我们知道一切都是虚幻的，世间的名利什么都，哎呀，我知道这个是虚幻的，我先暂且我不理这个，我不理，故名趋于放下啊，往那个方向努力了，但是对自己修法这块抓了很紧，是吧？把持了很紧，老是回忆自己，哎呀，老是在这个地方，那个心里边提着，我心眼耳闻做的好不好啊？我功夫我入定了没有？我等等，我精进， 哎呀，他自己搞得很紧张。
是的，
他不懂事。实际上正你放下不正是没事吗？有东西你放下正好能契入那个能契合我们那个不着相嘛。嗯，但大家可能不知道什么其他我都放下了，这个修行这个什么精进啊，什么关照啊，什么哎呀反等等嘛。嗯，别跟妄念跑啊什么的，就这一类的。哎呀也不敢放。哎，那个还初修就是这样。
对，修炼不是提这一个事儿。
哎，
上来一领觉就没事了。
谁敢呢？不敢呢，就是对根本认识不足啊，认识不了。甚至我们都打十年坐了，把打坐看得比啥都重要，他就不放。他不敢，是吧？把持很紧。那偶尔哪一天是他觉得漏空了，那可不得了。我功夫会不会有缺失啊？嘿，哎呀，我这个定力是不是在这个地方又有滑往下滑了？嗯，等等啊，就是这个，他自己老是在那把持的紧紧的，嗯，就我觉得是根本，哎。为民，他才会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对啊，这里头这不是都说了吗？他以为放之可惜，其实他是为民放之礼吗？
是这起后悔可惜。
魏老师，这个是不是也算是一种法执吧？对法不肯放嘛？
他我觉得他是对根本认识，就是没有，就是不能了知啊，不能了知我们的根本。嗯，没有契入那个实相，所以他总提着呀。
我可能就觉得，哎，好像就这么放下就行了，是不是？好像还是觉得不踏实吧？
不敢放，他可不敢，
啊、
他不踏实。嗯，就像我们有的师兄一样呢，他打七。哎呀，他年年去打气，生怕哪一次就是他的定力不足了，他就跟这个悟道就是遥远了，相去甚远了。他心里边老有这种，我定力不行啊，我功夫上不去啊，他不知道在心地上用功是吧？这个，
嗯，哎，魏老师。我觉得这个魏老师说的很对，这个就是这是一个那个根本见地的问题，就是说真正的完全的能够通身放下，那个时候真正的能做到这一点的话呢，知见一定很正，所以这个完全放手啊，肯定是在明心见性以后。
对，
没有见性以前呢都是很执着的，他那个放不下。
对对对，这个应该是对明，至少是明，是要那个见地要很正的，
彻透真心，彻透真心，
对，彻悟真心啊，
嗯，
才能那个心安嘛，他心安之后才能放下。
嗯，对对对，
对，
就是修，反正明白了，修一切法也是为了放下。就是前两天我遇到一个师兄，他就说，反正就是下了座吧，下了座总是心不稳，哎，就是还是说，哎呀，我最近还是怎么，就是不如像坐上的持一个自我心能稳下来，他即使就说有各种妄念，哎，他持了这个之后，他心能稳下来，他下了座呢，我说那坐上跟坐下有什么区别呢？他坐下了座以后一对劲啊，哎呀，那个心又乱了，自己控制不住了，就是必须好像是要吃个什么东西，他才能控制住自己。就是说，所以反过来就是刚才魏老师你，我觉得我非常赞同你说那个，还是他根本的东西。如果明白的话，哎，如果根本的东西明白的话，其实下座了，你这也是虚妄的，你只要放下就好了。啊，只要放下，就说一发现自己有这个着相的习气，哎，马上凛然一觉，哎，可能就没事了啊。 就不是说还得要、嗯、要去弄个什么啊、心才稳。
你说是虚幻的已经疏却了，懂吧？知道吧？嗯
啊，
你有东西可放吗？
是
没有啊。
嗯，
但是我知道，我晓得没东西可放，但是有没东西可放这个心，这个东西也不可得。所以上师说不可得亦不可得。
嗯，
不到这儿不行。
是，没东西。嗯，
你要有个虚幻和真实，你就是离了两点。嗯，在这个地方还要放、嗯、你看看我们前一段学的，首先说对镜不能粘着，哎呀这个镜是虚幻的，我放下，但是镜放下了，放下镜的这个心还在，把这个放下的心也放下、
哦、
你看你还差三步啊，
是是，
把放下的这个心也放下，这个分空了。
嗯，
趋于空这个状态，最后一步把空也空掉，这才行。这个不可得了，没东西啊。
嗯，空也不可得啊。
对啊，我们说哎呀放下本来没事，你还有个本来没事的，你看。
是。
老师好。魏老师好，他这个是所有的放下是到最后了手处吧，就是那种大彻大悟，就是说习气什么都漏尽以后，那个啥的、
啊、
没有。
习气漏尽以后还有事呢，还有习气呢，还有事呢。
是啊，他到时候就是大彻大悟以后，彻底的就是什么东西都那个心彻底的空了，没有任何的执着了，这时候才能放手。如果是我认为他在这放，不是说我们这个习气还没了啥的，放下警觉，放下这种关照，他这是说大彻大悟，完全习气都漏尽了，完全可以就是说。那就是借场照，照场记了，这时候才能
彻底的。这个地方他说的是，祖师说的是中途忽疑者，原来他是有不疑的时候，这是迷失了，又有疑心疑虑起来了。你看看他。
老师，他这就是明心见性以后。一开始就是说那个很觉，以后有时候觉，有时候迷，这是说的这种情况吧，就是说他这种脚跟还不是太稳的这种情况下是吧？
那不太稳，说胆小不敢放嘛，是中途忽生疑了。嗯，
对，他这种
我就是胆小不敢彻底放手的。那说这个你不能因为胆小你不敢放手。你这个就是没放下嘛。然后他中途又起疑了嘛。他中途啊就在这个过程中又起疑了。那我咋办呀，是吧，我用什么法来趋向解脱呀，来了生死啊。啊，就是这个问题。那说明他有时候能放得下，有时候不行，肯定是。
是他这个老师，我认为，他这个放就是说，不是叫我们放下我们这个觉照，不是在习气没漏尽前，不能那个他这个放，是就是做功夫，就是说，时时见性，不忘这个，就是说我们本来面目时时见性这块的。不是说我们就是放纵了，任妄念流浪了啥的，那还是生死不了的。他是说的这种不忘本来是吧，老师啊？
黄师兄，这里在这里呢，我读一下，你听一下啊。
对，
此乃于忽而失照时，流浪于不觉，而能领觉，一领觉即放心无事，不必再起后悔、可惜、恼恨等见。他说的是啊，他忽然一下子失照了，流浪于不觉了，这时候一领觉，这一领觉你就没事了， 也不必再起一个后悔呀、可惜呀、恼恨呐、不要再起这些见了。如果起这些见，就是二见了。他不是说他这个放啊，就是说你这一领觉不随着往前走就没事了，就放心无事。说他这一点修炼的过程，还没有说到那种大觉的程度呢。那后边老祖师在后边，这是一共分了四小段，这个只是第一小段，后面还有三小段还说这个事儿呢。
他这个放就是在做功夫的过程中，有时候失照了，要放下。
失照了一领觉，一领觉你就没事了，你不必再不跟着往前走就没事了，不用再起个什么想法。
对对，他就是在尾巴，就是放下以后又如何或啥的，那就是全扫净了，就是一放，哦，就是
一领觉，一领觉即放心无事吗？
对对，这个时候还是说做功夫。就是初期做功夫焦虑还不太稳的，焦根还不太稳的。
只能说是初期的时候。
对对。不是那种大彻大悟了手时归家稳坐的时候。
没到那那个祖师后来还有三段呢。
对对，哦，是是是这样，杨师兄。谢谢老师。谢谢师兄们。
我想问一下，就是这段里面说那个根本未明，上一段也提到了那个根本。未明根本什么的，这个地方的根本能再讲一下吗？就是在说
没有彻悟本来，
没有彻悟本来。
梁师兄，您可以继续问啊。
这就叫根
本来就是，
这就叫根本未明嘛，
那本来是什么样的呢？就是这个地方来说的话，
对呀、啊。问谁呢？那你要是真的在这地方不清晰去看略论呢？上师说的描述的很清，跟这个未明根本或者根本未明，自学人元音老人有一子子。一年不是前年一段，后年未起，是吧？前年一段，后年未起，正这么时，一年未生，体会之处，正这么时，体会这个
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之性啊，就在体会，就是当人的佛性嘛，就是。
就是这个佛性，你在未明未证到这个的时候，就是会老是在那个。
就算是我认为，我是这么认为，就算是刚才我们说到一念不生，正这么时你体会了，就那个啊，就算体会了，那也是本体，也我认为就也不能称为彻见本性。但是已经破了相对立的什么流浪与令觉呀、是吧，他这个已经破掉了。二者皆不可得吗？
我请问老师，就是刚才老师说就是就是体会到了那个一念不生也不算是彻见本来是吗？
不止。
老师就是说就是说那个体会到那个本来了，那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了，但是也不算彻悟本来是吗？彻悟本心。
你不是有性可见吗？有心可明，有性可见。
就是在这一块，我现在就是关照，就是我那病就在这儿了，今天也学习到这儿了，我觉得我的病就在这儿。总是怕这个线老是怕断了，怕断那个样子，其实是不会断的，就放开就行了，是吗，老师？
一看就是疑着，哎呀，问我干啥呀？
对，老师，我知道了。现在又明白了，我也是老是放，自己老是总是又牵了这个线一样的，抓的特别紧。不肯放。
于师兄不一直跟着学了吗？上边祖师就是前一问祖师不就说了吗？如果说你明心见性了，明心见性就是不是说一悟就了了就没事了，还除习气呢。如果说你在你在这儿说的，哎，我这又气入了，又什么呢？你这不就还是在疑吗？就是你明心见性了，就是你已经明白嘛，就断这个惑，这个见惑不就断了吗？断了正好修行啊，是直接就修行了，这才是步入正修行。你还这在这问说，哎，我见性了，我见性了，那。
你大可仔细，一念不生，这个地方如春冰，虎尾春冰，你看，很危险。嗯，
是的，这儿就是到这儿了，就危险
了。就再简单说吧，你就是还有我，就没有嘛。
嗯，
你说我见性了，根本它不成立。我见性这回事儿，
对，
那么你还是有我吗？你干什么见性啊？嗯，
你要跟他讲道理就不行了，把道都错远了就。
嗯，
不讲道理，没有道理可讲了。到这儿就没有可道理可讲了。
那你现在正式说的道理啊？我所以说，那个一念不生很可贵啊，在这个地方。都不星星着，
贝老师，我有一个不大明白的，就是这个一故本来便知无碍，则又何必加回以重增法病也？这句话我不大懂，就这个重增法病是指的是因为就是不放下，然后就是自己有很多的想法，然后就是
那不说明了吗？你还什么？何必加回忆？
嗯，
你干嘛又在那后悔？又加了个这东西是吗？
哦，
啊！我现在一顾本来知道没事了，哎呀，我真后悔！你看你这不又前头的事儿又出来了。
哦，我明白了。哦，我明白了，魏老师。啊，哎，对，魏老师，那个如是一转，是不是就是？就是这个，如果是心里就一直放不下的时候，是不是要转一下？
这个地方确实让大家都看看，这个如是一转，就是说的这样，就这样转，就这样一转。
嗯，就是说，如果就是说放不下的时候，然后就自己想的时候就觉得不应该这个样，然后如是一转，是不是
你那
换？
哎呀，那你那都晚八了，晚的太狠了，你知道不着？
嗯，
我现在发现望见起来了，哦，流浪了。
嗯，
现在我发现流浪，我发现流浪和我发现流浪和这个令觉，我晓得流浪了吗？啊，这二者皆不可得。已经到本来了，还哪有啥事啊？
啊，
不是有个令觉，这个令觉好东西啊！我在这儿坚持着令觉，不是这个意思呀，是吧？
嗯，
流浪，我正流浪，我突然想，哦，你看，要在这个地方顾到本来，就没爱了，无爱了。
哦。
再说一下，再说一下，特别是新慈行。
嗯，
我们在说的时候妄念起。
嗯，
这个时候妄念就是妄念起来的时候，我都察觉到了。
嗯，
那这个妄念和这个察觉都不可得，都没了。我这个时候怎么办？就是跪顾及吃咒，只是吃咒。嗯，我一边吃咒一边吃咒，还能发现妄念了。但我也不理啊，我还是吃咒啊，是吧？那就是顾到咒语，过下就是，也可能在那一瞬间，那一刹那，或者是，刀顺，他就已经明白了，有可能啊， 明白本来啊，我说的意思，桌下也有可能。
哦，我这样，你这样，魏老师这样你一说，我就明白了，我就懂了。嗯，
本来就没啥事儿。嗯
嗯嗯，好，谢谢魏老师。
这个再说，红娘没事儿，如是一转，指的啥？大家都想。
老师是就之前说嘛，之前主持在这说的就是这个领觉嘛。领觉就如是一转，就这样，刚才老师也说嘛，这样一转嘛，意境通体灵活，无挂碍，无恐怖，得失之见就忘，就是没有得失之见。
是冲着咋样啊，如是一转，你说我没听清。
这样一转呢，就是脸一觉就这样了，这样一转脸一觉就没事了，就没有必要再总结好坏得失啊，前面说这个徒生这个法病嘛，就如是一转。
就是我刚才说了，你指的是流浪了，我一下察觉到了。哦，
对呀、
啊，这就没事了。
对，这就是如是一转。嗯，
大家同意不同意？
对，大家啊，其他老师师兄们请开麦，咱们都交流一下。
就前面那个艮观经济领觉，则暂时之流浪以领觉，同二者同时顿空，究属有爱否？一顾本来。变之无碍，应该就是前面这个吧。
对，
前面这一段。
他认为是，宋老师认为是前面这一段。
嗯，
谭正宇说的，老师好。谭正宇说的本来就是说，一转的话就回到本来，流浪领觉都了不可能。说什么流浪，说什么领觉，都了不可得。
主持在这说嘛，二者同时顿空。
哎，全扫光，也没东西可扫，就是我们那个一脚就转了，没有什么说什么，都是什么东西也不用说了呢。我说完了。
对，
我觉得也是，宋老师说的是，就是如上这一段所描述的，如是一转。但师兄刚刚那个说的意思也是殊途同归，都是一样的意思，我觉得。
对啊，如果圆觉经上有一对话，有句话，就是自幻即离，离幻即觉嘛，这个应该是相通的啊，跟这个。
是的是的，嗯。其实这个前面呢头一句啊其实很关键，祖师在这说的也非常的细的，就是说你更观今既领觉，则暂时之流浪与领觉二者同时动空。就这个领觉呢，它是对峙你失照的流浪的时候，所以这个领觉呢是对这个流浪讲的。如果你没有这个流浪，没有这个失去觉照，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需要领觉嘛。不是没事找事，就是在领觉以下。刚才魏老师也讲到，就这不是就是说加法，哎，没事找个事。就二者同时顿空，千万不要认为哎领觉就好，领觉就是对的。是不是就是领觉呢，就是对着流浪讲，就是因病于药而已。就是一领觉两者同时就空了。就是当体没有相对，没有能所的嘛。这时候哪还有什么这个爱呀、啊、是吧，就变知无爱了。你会知道就是说本来无爱。本来如此啊，不会因为流浪呢而减少，也不会因为领觉而增加。在这儿，我觉得主持这个讲的非常细了、
这个地方说更观今既领觉，我现在领觉，
对对，嗯，
则暂时之流浪与领觉，说这个流浪和领觉都是一时的，都是暂时的，
相对的就用，
哎，
领觉
说的是这个意思，
嗯。嗯，
流浪也是一时的，领觉也是一时的。
换个角度讲，这个领觉是不是也可以认为是本体的妙用嘛？就是发现流浪了，马上领觉起来。就是不明心见性之前，这个领觉可能没这个力量。
你要是宋老师，要是讲到流浪的话，不是要讲到这个领觉这个？
是啊。就说他就是因为流浪了才有领觉嘛， 不流浪了就不存在领觉嘛，本来就就像刚才魏老师说的，本来就没事，是吧？
领觉就是用，是本体之用。说到本体，它都无形无相。
就说
我们，
关于这个我就是分享一个我有一个就是怎么说，之前看一个法师讲经，他讲到，比如说是受戒之后啊，他那个是好像讲，他那个当时是讲受菩萨戒，他说受菩萨戒或者受戒之后有没有戒体，就是说我觉得当时他这个讲法对我还是很有启发，就是当时我们认为就是说，受戒之后有戒体呢，就是说有戒体之后是不是这个人就再也不会犯戒了，就是好像是这么认为。他是怎么说，他说实际上就是你受戒之后啊，你有没有戒体怎么判断呢，就是说当出现某种缘，你可能你要破戒了或怎么样，这个时候你这个警觉起来了，这说明你有戒体了。所以我说，这个对应到这里来，我觉得还是应该是一个道理啊，就是本来当然是没事了，但是你我们毕竟就是说刚才讲的嘛，他这个过程本身就出习气的问题嘛。你对镜预言的时候，你这有这些习气啊，这些习气起来的时候，你这个起不起作用啊，对不对？那就是所以说这里的领觉啊，我觉得有点像那个戒体一样的道理啊，道理上是像那个意思一样。
杜老师同意不同意？
我那个文老师好，刚才那个宋老师说呢，要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你凛然一觉就是本来面目了，那就说什么奇迹，说什么领觉，那本来那没有东西啊。其实我们做功夫也是宝路挖窗，但是不得不嘛，还有一些颠倒嘛。这本来就万法，就是你习气他也没有自信了，也是自己这种颠倒嘛。就是说做功夫，就是说我们一时还那个回头那个啥的，就是你虽然明根本了，但是有时候忽迷忽觉忽觉的，就是说不能冗觉，才不得不走这段冤枉路，就是做功夫的还不得不，你要是你证明了心性了，做什么做功夫啊，那都是那还有功夫可做的，那还是没到家，不是本来，本来是佛嘛，但是你还没到本来呢，你有时候是本来，有时候不是本来。你说那个戒体，那戒体就我们的真心本性啊，你说那戒体，那有个戒体可得吗？他就是教下，他只是那种方便说而已，方便说就是使人受菩萨戒得心安慰，哦，我有戒体了，我以后好好的守戒守菩萨戒等等，那这是方便说，说到本来没有东西。
你受过大戒没？
我受过菩萨戒。
哦，对，我受
过两年了，三年了。
哦，
说完了。
戒体要是提到戒体的话，一般要是教下的是就有相和无相嘛，你就他针对看针对怎么说。如果说咱们说的，咱们学心中心的说戒体，那就是吧，明根本嘛。那你要说这如无相的来讲，那你明根本了，怎么能犯戒呢？怎么会犯戒呢？是吧？就看有一个针对性，看你怎么说，针对什么所说的。
不是说犯戒，就是说当就是说遇缘的时候，比如说遇到可能会让你犯戒的缘的时候，你有警觉了。这叫有戒体，就是有的他不知不觉的，就破了戒都不知道，这叫没戒体，他是这个意思。
哦哦，
啊，
那就针对这个说的嘛。
对，我是针对这个讲的，因为刚才讲到领觉嘛，其实刚才也说他其实就是一种用，就是由体起的一种妙用，针对这个流浪的这种境缘的时候，是吧？他这个领本体起作用了，啊，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我拿戒体
说这个，他其实也是方便说，针对学人当时的那种心境， 那种那个心态说的。要说真正的究竟的那戒题，那就我们的本来，你本来那一切缘皆是妙用。
黄师兄都是方面说，究竟的都是说不上，咱们都说不上，都是方面说。
是那样，他都是方便说而已，方便之用而已，说不完了是。宋老师那说也对，那就是针对当时学人受菩萨戒嘛，那就是啊得戒体他心安了哦。其实他那时候还没得戒体，真正得戒体是什么？测明心性了，哎，一切无助了。一切都是你的妙用，起心动念也是你法身妙用，哎，那就是世事无碍了。你说得戒体，那戒体也没东西可得，是本具的，说不上得与不得。
嗯，黄师兄，您说的这个就那就是成就净佛了，已经成就净佛了。嗯，
刚才说到那个菩萨戒，我想问一下，就是什么情况下？要受菩萨戒，还有他那个是起什么作用？
您这不就是戒吗？菩萨戒它有各种，它有好几种菩萨戒，嗯，它不是一种，什么十住二十八轻啊，还有什么雨前菩萨戒啊等等嘛，嗯，那你看那些戒条，我认为那个戒条，嗯。它应该是从五戒细分吧，这个地方不太，我说的不太准确，嗯，说我不太，就是好像没有得到确切的这个，可靠的这个资料，有这样的说法，嗯，这个受戒实际上像那个菩萨戒，它不通未来戒吗？它三坛大戒的时候，都有什么三规五戒，都有五戒菩萨戒，然后是比丘尼戒。他这个菩萨戒就是应该是比丘尼和这个居舍他都可以受。嗯，那这个受菩萨戒的当下，如果那一定有那个戒师傅他给你开示是吧，那个吃饭开折，这个戒怎么守，什么时候情况下还可以犯或等等吧，就是这个戒怎么样子，就是我们修行起来怎么样子，算赤戒算犯戒算怎么样啊，它有细节。如果你真是能够在这个戒师父的开示下能够切入，那就是得戒体啊。哦，跟我们说的明心见性也是一样的，嗯。
嗯，那个什么样的人可能就是比较需要去受这个戒呢？
你在这个地方都有疑，你说呢？
我不知道。
魏老师，要是受戒的话，也是个人需要吧？那你需要受，那就受呗。
那他在这个地方，怎么样都想盘旋，把这个戒律问题说清楚或直面。那你怎么能弄清呢？是吧？
对，你受戒的时候，你想受戒，受戒就受戒师就给你细细的给你讲了。
你知道吗？过去我们都是在我们学佛和现在不一样。现在。看本书可能都来学了，对吧？我不能说这样的，不能弃入，或者是不能明心见性臭不来。就我们当时学佛的时候，虽然也是懵懵懂懂，但是都是经历过三规五戒菩萨戒这么过来的，也是修法。嗯，你不是对这个戒律有疑吗？那你怎么能弄清啊？你不去干怎么弄弄清楚啊，是吧？
这个是上网上查比较好，还是直接去某个寺庙里面问
啊？那人家受戒都有三思七正的正规的戒坛，可不是你说的我读本书又浏览一下帖子，不是这回事，它是有戒坛的呀。请了三司七正， 在过去说这十位比丘比，他都是清净身啊，否则的话你怎么能获得清净啊，获得戒体啊？如果全是犯戒的这些来做，来为你做这个三四七正，那怎么可能得到戒体啊？那就不清净了嘛，是吧？它是有真实的作用的。就这么说吧，你跟一个邪魔外道，你能解脱？他能给你讲出来这个解脱道？出口都是那天灵灵地灵灵啥，都是那些，他怎么解脱呀？所以你这个三皈五戒，他不是这个受这个菩萨戒啊大戒，人家都有戒坛上清净，那个有十位师傅应该是三思七正啊。哎呀，什么戒传法传戒师。结魔师，还有一个是什么来着？现在都有点，
维纳吧，维纳师，
不是维纳，维纳是领唱，
领唱，
传戒是传戒啊，
主坛那个、就是、
结魔师
啊，结魔师
主持会议的，
对对，大和尚、
嗯，
他这个要求还很高的，都是那个什么，就多少年的戒腊那个大和尚才能那啥，够做。这个也要求也挺细的，而且学习的时候，我记得在寺院那时候，记得学了半个多月呢，好像。
哦，
嗯。
那你们学了
不自戒？
我见我们的师兄去受戒，去受菩萨戒，因为路过那个寺庙，本来是一起去终南山去了，哎，不是去终南山，去路过那个寺庙，结果他就。一看那个地方有一个告示啊，就说今日受戒什么什么进去了。讲戒的人是我们的师兄，然后哪有时间啊？他好像是旅游路过嘛，嗯，我不知道花了多少钱，给了个戒本，嗯，反正那应该是不得戒吧，嗯，
应该是得不了戒体，
所以现在很难说。有的甚至人不去也可以拿个戒本，是吧？
嗯，
他为了进哪个三门不掏门票，或者是有什么，有方便啊，我不清楚。嗯，
老师，这个聊天区有两个那个，有个师兄说那个有两种菩萨戒，那个梵网音菩萨戒，哎，
璎珞，嗯，
瑜伽菩萨戒，这有什么区别吗？
不一样啊，戒条也不一样。
对，就是戒条很多。
我听说瑜伽菩萨戒是弘法之德，用所用之戒，就是这样的。哎呀，这么说吧，你要想弄清，你可以去看看那个介绍吧。嗯，不是看戒条，是看对梵网瑜伽菩萨戒的介绍。查佛学大辞典，我们恐怕在这儿查不了吧。
哎，魏老师，那我学心中心不受戒不影响吧？
我们的戒，我们师父对心力行人的戒要求的可高，起心动念为之犯戒，你看看要求多高。哦，如如不动你才能不犯戒。你能吗？做不到。我们从根本上说，从戒体上得戒体，你只要起心动念了，就是犯戒了，心戒嘛。
看吧，是我们现在这样，就是听师兄好，我们就来学，然后灌了底就学。现在也没有受任何戒，不会影响我们学心中心吧？它总有一个过程呀，我们抽学的。
你看看元，不是说错了，你看看元老人或者二祖是讲心戒，比可能是最真实的戒，是最应该是跟我们的佛心相应的这样的戒。嗯，
我对我看到过是我们心中就是心界是最难的。
最难。所以要关照。嗯。
这个十大行愿里面我们心里的十种行愿当中不是有持戒不缺色心禅定嘛。
对对对。有
这么一条。
有。三思还有七正。嗯。还有七位正。哎，德界大和尚不是吧？不知道你查了那个什么了？查了那个就是佛学大辞典呢，或者我看德界大和尚就传戒师你这样说我就知道了对，传戒师揭摩师教授是。
老师好，他这当时是祈请那个受戒时候祈请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就相当于那个德界大和尚，祈请释迦牟尼佛，然后有个那个戒坛，然后为这个弟子受戒，然后有这种代表，有这个传戒师，
我是教授师，然后还有就是三界七正老师说的那个。
三思，
他场面很庄严，很宏重，好多那个受这种菩萨戒的，然后再学这个，你受的哪种戒，有这个戒师讲这个有，于前菩萨戒吧，多少多少，然后讲，但是两种菩萨戒它不同，有所不同，就是要师兄想受的话。也可以看寺院里哪有受菩萨戒的，也可以去找一个那种清净道场，也可以。那受菩萨戒有利于自己修行，你归入菩萨了嘛？你菩萨以后，你那是成佛嘛？然后归入菩萨戒了，与观世音菩萨、那个文殊师利菩萨为伴侣嘛？他这时候那个受菩萨戒，你就受菩萨戒嘛。然后对自己修行是挺好，只能增上，然后对自己各方面的能快一些。我说完了，老师，谢谢老师。
嗯。